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神韵再现中华文化，大陆游子感派自豪；中共干预引愤怒，瑞典官员联名支持神韵演出；不平凡的路，世人的觉醒；贵州老人劝500多人退出协党。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收听今天的时事聚焦。2008年2月26号至2月27号，神韵巡回艺术团在比利时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的城市剧院连续3场的演出圆满落下帷幕，观众喜爱神韵演出，回响热烈。最后一场演出结束时，观众几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向演员挥手致意。大幕3次拉开，请演员谢幕。观众中有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对于再现真正中华传统文化的神韵感慨更深。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曾经在中国教授俄文的辛先生说，这是我一生当中看到的最好的节目，最好的文艺演出。辛先生90年离开上海出国，从92年开始翻译荷兰文大词典，到去年完成。看完神韵巡回艺术演出后，辛先生连声赞美，并谴责中共不断在各地干扰神韵晚会是对中华文化的破坏。辛先生说，我10岁的时候共产党就来了，以后就是党文化了。今天这个是没有党文化的，充分发挥了中国文化的特点，特别是两个打鼓的节目非常雄壮，真正打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骨气，还有好多温柔的节目，优美的节目，让全世界的人们看到我们中华民族到底是怎么样的，可以说大涨中国人民的志气。对于中共使馆千方百计地阻止人们看神韵演出，辛先生说，你为什么阻止呢？这有什么好阻止的呢？你认为比神韵好，你也派出一个代表团到国外演出去，和神韵比去，这才是真正的本领。你共产党拿得出来吗？我可以说共产党拿不出这么好的演出。辛先生认为共产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破坏还没有结束，对神韵艺术团的破坏就是证明。4年前从江西来到比利时的阿英对晚会赞不绝口，神韵艺术团纯善、纯美、纯正的演出深深地打动了他，一切画面都很美，舞台设计都很美，还有乐队太美了。他说，我不会表达什么，就是说感觉确实很美。总的来说，今天看到非常高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我带来的精神享受。喜欢艺术、喜欢唱歌的阿英说，是从报纸上看到神韵艺术团的照片，托朋友买了票，赶了3个小时的路程，从另外一个城市来到这个城市。他说，我来国外4年了，以前在国内很喜欢高雅艺术，确实很长时间没有感受到这种美的享受，现在我享受到了，谢谢神韵艺术团给我带来的美的感受。他还说，对关桂敏，从中学开始，我以前听到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很美，今天听到他的歌声非常高兴，还有白雪的歌声也是很美，我是对歌唱家慕名而来，今天亲眼看到他非常高兴。他还谈到了对法轮功的认识，他表示，我的感受是以前在国内对法轮功不太了解，现在我对法轮功有了新的看法，感觉真善忍确实很好，对我是个启发，真善忍这个意义我现在感受到了，这方面认识真是太好了。他说，这个演出超出了我的预期，我的家乡看不到这么美好的晚会。
神韵巡回艺术团将于3月24号至27号在瑞典首都斯特格尔摩和另一名叫林雪平的城市演出。消息发出后，中共驻瑞典大使馆于1月25号打电话威胁瑞典有关文化部门，企图阻止神韵演出。中共官员的这一举动激怒了瑞典官员。2008年2月22号，瑞典7位国会议员联名发表公开声明，以执政党国会议员将观看林雪平市神韵演出为题，发布新闻公告，支持神韵演出，并向中共大使馆传递明确信号，维护言论自由 和民主的价值观。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签署联合声明的七名瑞典国会议员有温和党议员诺莲、本格森、阿克森、马姆伯格，瑞典中间党议员戴尼尔森，人民党议员格兰波姆和基督教民主党议员安德森。他们在联合声明中表示，所有从东约特兰省选出的来自执政党的国会议员将观看这场演出，并以此表达我们对言论自由和民主的支持。斯德哥尔摩主管文化和体育事务的副市长批评中共外交官过分，并要求中共做出道歉和解释。事发后，瑞典各大媒体纷纷曝光此事，瑞典民间也对中共企图干涉内政表示不满。温和党国会议员、法学博士诺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对中国使馆的施压反应强烈，我们不可以接受中国政府试图将他们在中国施加压力的做法出口到瑞典。我们认为中国人民被压制，没有人权就已经够糟糕了，例如没有言论自由，现在他们又要把压力和信息封锁强加到我们身上，这是根本不能接受的。诺莲博士认为，中国有着令人着迷的文化，那么古老的民族，那么悠久的文化，比欧洲的历史长很多，我们对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我相信这是一场高水平的演出，我读了有关的报道，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那将会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当然，这是我们想看这场演出的另一个原因，但主要还是为了支持自由和民主。诺莲博士还表示，在神韵演出到达林雪平室前，他们这七位国会议员还要联名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表达他们的意见，并请中共驻瑞典大使做出回应。他说，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在中国周围修建某种中国式的城墙，试图阻挡外来的影响，试图阻挡和我们西方分享意见，试图阻挡自由的讨论。我们想对中国驻瑞典大使说，大使先生，如果你希望和平，希望中国和中国人民富有，那么你应该在3月27日到林雪平市来，和我们一起观看神韵演出，这样你会在这堵墙上打开一道门。大使先生，拆掉这堵墙吧。神韵艺术团的两个分团将在包括瑞典首都和林雪平等全球60多个城市巡回演出。
山东省某村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他们按照大法师父的教诲，严格要求自己，不贪图钱财，不占人便宜，时时处处做好人。下面请听他们的故事，题目是《不平凡的路》。
村子里的道路近几年来一直没有好好修过，很不好走。这十几名法轮功学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就一起商量着自愿去义务修路。他们有车的出车，有人的出人，前后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修好了村里的主要路段。就在他们紧张的修路过程中，村里头有些人说长道短，有的说他们练法轮功的人一个个都练成傻子了，还有的说现在的人都为名利为钱，谁愿意白干活而分文不取，甚至有的还说些不好听的话。很多人都用奇异的眼光看待大法弟子不为名不为利为村里义务修路这件事。半个月后，当人们走上了平坦宽敞的道路时，全村的人都对大法弟子的这种为别人着想的高尚风格所感动。村干部用大喇叭以开会的形式对全村讲，大伙都知道咱们村的路不好走，村里没钱修不起，上边叫修路又不拨款，现在我们村的路好走了，就是我们村练法轮功的人把路给修好的。全村的人们都静静地听着，生怕漏掉一句话。村干部清了清嗓子接着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为咱村做了贡献，要是上边叫抓练法轮功的人，就先把我抓去，咱们全村的人都去。事后他还向乡里汇报反映了大法弟子修路的事情，乡里又向县里反映了情况，上级干部层层都知道，也明白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只是由于江罗集团的血腥镇压，不敢说公道话而已。 这件事儿很快在三里五村传开，大法弟子无私的行为感动了村民们，大伙都说练法轮功的人就是好，共产党镇压这些好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八年来，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灭绝人性的迫害，而法轮功学员进行的理智的反迫害，善恶必报的天理疏而不漏，在全国各地各级610头目和公安、国安以及地方上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人遭报的消息每天都有，而世人看到这些恶报的事例后也在不断地觉醒着，纷纷选择了支持正义善良、抵制和反对中共暴行的善举。下面请您收听一篇文章，题目是《世人的觉醒》。
2004年10月，我乘车去北京进货，走在半路，警察让停车检查。一名警察上了车，让乘客出示身份证，还要让人骂法轮功师傅。满车的人都不愿意，有的人还小声地骂警察，真缺德，不得好死。这时另一位年轻的警察也上了车，说，咱骂人家干啥，人家也没惹着咱，咱只是例行公务，上边只让检查身份证。说完向车里摆了摆手，说，你们走吧。去年的十月份，我又去北京办事，走在半路，车又被停住，随后上来两个恶警。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大声吼道，都坐好了，拿出你们的身份证。另一个指着坐在头一排的一位中年男子吼道，你练法轮功吗？男子镇定地答道，没练。警察又吼道，那你骂一声大法。只见那男子昂起头，鄙夷地望着恶警说，我为什么骂人家，人家又没惹着我，再说了，听说人家是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那恶警气急败坏的大吼，你不骂就不让你走。只见中年男子理直气壮的一字一句地说道，这是和谐社会吗？警察带头教人骂人，是哪国法律规定不骂人就不让坐车？这时车上的人都纷纷嚷道，太不像话了，这叫什么世道，共产党无道，他长久不了。在男子义正辞严的驳斥和众人的斥责下，两个恶警自知理亏，只好灰溜溜地下了车放行。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故事，大法师父救了我。
我叫李福，是河北魏县南刘庄人，是名煤矿工人。我的工作是在井下给煤斗子挂钩。我姑姑是练法轮功的，姑姑早就给了我一个大法护身符，让我带在身上，还叫我常念法轮大法好，做事儿叫我心存真善忍。姑姑还给我讲了许多法轮大法的神奇故事。我想姑姑练了法轮功以后，原来多病的身体好了，暴躁的性格改了，现在是身体健康，性格温和善良，这功一定是好的，姑姑说的一定是真的，我就相信姑姑说的，我就按照真善忍去做。一天我挂好了斗子，发了信号，煤斗和往常一样哗啦哗啦地往上上，上着上着，忽听咔嚓一声，紧接着载满千斤重煤的斗子轰隆隆地从上面急速下落。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因为煤桶子很窄，正好能通过一个煤斗子，没有能够躲避一个人的空间，那煤斗子一下来，人不成了肉饼也得变成肉泥。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我绝望的无可奈何等着的一刹那，千斤重的煤斗子无情地向我砸来。此时我的头脑只有一念，完了。当我回过神来，正在辨别是死是活的时候，本能地睁眼一看，只见原本平直的斗子底在下滑碰撞的过程中已经变成了人字形，不大不小，正好把我卡在了中间。好险呐、啊、我四肢无力瘫在地上，手不自觉地摸了一下胸脯，无意间摸到了戴在身上的护身符。我明白了，是护身符保护了我，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我太感谢大法师父了。我死里逃生的事 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使我们全煤矿的人和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明白了，只有相信法轮大法才能有美好的未来，跟着共产邪党走只能是下地狱。
一场史无前例的雪灾突然降临中国南方地区，万物凋落，生灵涂炭，被当地灾民称为春节的这场灾难，让雪雨风霜中的民众进一步认清了苦难的根源。一位82岁的贵州老人冒着雨雪走遍28个县镇村，劝三退527位民众，几经周折终于把这些名单传到海外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下面请听这位老人的故事。
一位女士表示，她手里有一份527人的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名单，是一位82岁的贵州老人委托她找机会把名单转交海外退党服务中心的。记者在记录了这长长的名单之后，终于采访到这位老人。老人告诉记者，我生活在高山地带，那里是少数民族聚集地，雪灾给当地民众的生活生命带来威胁，有很多老人冻死了，不仅停电停水，很多村民面临饥饿，几百头小猪崽、小羊羔、鸡鸭全部冻死了。问及是否有当地政府官员来救灾的时候，这位老人愤怒地表示，哪有什么救灾物资，啥也没有看到啊，这些贪官污吏强行征用霸占我们的土地，都在顾自己，哪管百姓死活，什么救灾还不都是被当地贪官拿去了，百姓根本看不到。老人高声说道，我知道我们这里有500-600名老人冻死了，哪有人管，就在今天村里20多个贪官还在向村民征收土地，太黑暗，老百姓死活没人管，当官的民愤太大，坏透了，老百姓都恨死他们了。就在今天村里还来了20多个贪官要征收土地，跟村民都吼起来打起来了。老人表示，我很早就知道退党这个事情了，我用了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走遍我们附近的28个村乡镇，告诉村民退党退团退队的消息。村民多是少数民族，他们觉悟都很高很坚定，非常痛恨共产党，一听说帮助退党都很支持，都签名，我一共签到527人呢。老人还表示，村民说你做这个事情很危险，我说我一点不怕，都82岁了，反正也活不多久了，我什么也不怕，共产党这些年把我们害得太苦了，不是什么天灾就是人祸，都是共产党干的，我还要继续做下去，只要我力所能及，我要让更多人退党。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